你现在收听的是胡聊科技。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老板。今天这一集有点特别，同时也是录 podcast 哦，也是在 YouTube 频道上。那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子做，是因为今天4月20号，没错，苹果的春季发表会哦。那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快速的懒人包，来聊聊说今天苹果到底发布了什么东西。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吧。好，第一个苹果呢，因为我这边其实有很多笔记哦，所以呢可能有些时候不是在看荧幕，没关系。今天呢苹果刚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跟大家讲聊有关最新的苹果的信用卡的一些制度改变。他们是有提到是说在美国这边呢，当一个公司信用卡在决定一个给多少额度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可能不是很公平的一个演算法哦，所以呢苹果他们希望说在他们要改变这个演算法，然后并且呢让一个家中，比方说你的夫妻啊，他们可以共用一个额度，把额度合起来，并且还会提出一个新的功能，是你可以经过苹果的手机给小孩子可以用你的苹果信用卡的一个就的 NFC 的这个 Apple Pay 的方法哦。我觉得这不错，因为这样子的话，一方面呢父母可以去就是及时性的去控制小孩子的那个花费啊，同时呢以整个家庭来说呢，先生花了多少钱，太太花了多少钱，大家一目了然，我觉得这些蛮好的事情哦。好，再来呢他们就有聊到有关 podcast 这个部分呢，近几年来因为有很多刚应该算是 podcast 崛起啦，所以呢有很多新的节目在 podcast 上头出现。那苹果呢希望是说在苹果 podcast 部分，他们会推出一些重新新的界面啊，新的功能，然后呢在甚至还要推出一个付费方案，就是有些情况下说你可能是很喜欢的那个节目呢，它可能会有一些抢先听的一些功能啊，或者是一些专属的一些付费才有的一些才可以听到的 podcast 哦。详细呢等到它的 podcast 的 app up 更新以后呢就可以看到了齁。好，那今天再来主要的一些产品的发表哦。我们现在开始。好，首先第一个 iPhone 12他们要加一个新的颜色，不是 iPhone 12要加一个新的颜色，那是什么呢？紫色。女生你可以去网站上头看看，你会发现到这个新的紫色呢非常漂亮，所以我想如果你还没有那个买新的 iPhone 的朋友们可以去考虑看看齁。好，那再来呢一个比较备受瞩目的一个产品叫做 AirTags。 AirTags 是什么呢？基本上简单来说，它是一个小小的有点长得像硬币的一个东西哦。那它的功能是，你如果今天把它挂在钥匙链上头，或者挂在背包上头，或者挂在皮箱上头，东西不见，东西掉了，你可以经过苹果的那个 Find My 的那个app 呢，你可以去找到你这个东西在哪里哦。就是你如果真的出去玩啊，或哪里又不小心东西掉到地上忘记了，那你可以经过手机 app 来去找到东西哦。那这个 AirTags 呢，目前的叫价是30块钱，29块美金一个，或者你一次买4个的话，是99块钱美金。一年换一次电池，应该是用那个小的水银电池，所以呢它的续航力其实还算蛮多的。整体后头的科技来讲呢，我的猜测它应该是用蓝牙来做互动啦。目前还不能定，星期五是预定开始，那他们是预估4月30号呢会发货，所以呢到时候我一定也会买几个来玩玩看。再来Apple TV 4K 呢，苹果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那这次主要的更新呢是针对 Apple TV 里头的硬体哦。那他们是说会提升晶片，从之前的旧晶片提升到 A12 Bionic 的晶片哦，主要也是增加它的功能，而并且还可以支援HDR 在 60K 不是 60K 60 frame per second 就高那个高 frame rate 哦。 这样子的话，你如果经过 iPhone 12录的什么 Dolby Vision 的影片啊，你就可以很漂亮的呈现在电视上头。那另外它增加一个功能，我觉得是蛮厉害的，是你今天用 iPhone 再加上 Apple TV 呢，它可以帮助你把你电视的颜色自动调整到最佳状态。大家应该都知道，你家里电视呢，或者每一个品牌电视颜色调色呢都不太一样，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把它调到一个很完美的颜色。那苹果的做法是说，它利用 iPhone 跟 Apple TV 的互动，利用 Apple 上那 iPhone 上头的一些可能一些感光器啊，还有那个摄像头的人在去帮你做这个调色动作。那这样子呢，当它把这些资讯分享给 Apple TV 的时候， Apple TV 就可以相对的去做应对，把颜色调到最佳状态。也就是这样子的话，你在看电影也好，或看 YouTube 也好，颜色会是最漂亮的。那我想相同样状况下呢，也会带来一些不同的看电视的一些视觉效果。我觉得这一招是蛮厉害的。那不过这次主要 Apple TV 4K 它上头更新的是它的遥控。大家都知道以前旧的遥控在这边哦，这个旧的遥控其实很烂，不好用，真的不好用。那这次呢，他们把这个新的遥控改变了以后呢，是你还可以经过遥控去打开关掉电视，你的电视上头的那个touchpad 呢，也变成一个比较像早期一点的 Apple TV 的那个圆形的控制钮，然后但是它是也有办法是触控式的，增加了很多那个按键啊，以及在旁边呢 Siri 的按键放在旁边了，这样子的话跟你的手机的用法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我是蛮期待看到这个新的遥控啦。我是希望是说终于可以把那个 Apple TV 之前最大的缺点，就是那个烂遥控换掉的话，更新一下那个使用者的体验，我觉得多多少少是一个很好的升级。好，那我们再来就是这今天的主轴，我觉得今天呢再下来的这两个产品的主轴，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最新的 iMac。 大家都知道去年呢苹果年底的时候推出了新的那个 M1 晶片的 Mac， MacBook Pro 啊， MacBook Air 还有那个 Mac Mini 嘛，基本上把业界吓了一跳，从来没有想到说一个晶片可以这么厉害。那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乘胜追击，把同样的 M1 晶片呢加载到新的 iMac 上头。那这次 iMac 呢，我刚刚在听发表会的时候，同时也在 Clubhouse 上面，有几个女生看到的时候，她们当场就说好漂亮哦，那个颜色好漂亮。没有错，这次呢苹果呢在 iMac 上推出了七个颜色都非常漂亮，而且呢它这次的这个 iMac 的设计薄的不像样，基本上它是一个24寸大的 iPad， 然后呢加了个架子，然后可以连键盘连滑鼠，就变成你的一个桌上型电脑了。好，那这次主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萤幕，24寸萤幕，这个24寸萤幕它是一个 4.5K 的支援 HDR 的高画质的 P3 Color Width 的那个萤幕哦，解析度4480×2520，非常高非常大。你如果是用它来剪 4K 影片的话，哇，那个萤幕一定是非常非常漂亮哦。前面前置相机镜头呢改成 1080p， 然后还有整个电脑里头有6个喇叭，并且支援就是环绕式的这 Spatial Audio。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坐在电脑上非常厉害。那后头呢会是以 USB 4跟 Thunderbolt 3为主的接头，那看你买的款式呢，它会有两个或者四个，所以你在那订购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也比较厉害是呢，你在高阶版的这个 iMac 上头呢，你的那个电源哦上头竟然会多了一个网线的插头，也就是说呢你今天网线不是直接接在电脑本身上的，它是接在电源插座上面，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减少直接通到电脑里头的线，相对来说桌上的话你就可以少越多线越少好，就是走一个极简约风，但是它极简约呢还是有它的那个功能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东西。那再来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注意到的是iMac 上头它这次也增加了指纹辨识，这 Touch ID 哦，你在买高阶的那个款式的时候呢，它的键盘右上角 的键，会是一个 Touch ID 的指纹解锁键哦，还不错吧。那这同样呢，这次他们也有推出有那个 10 key， 就是旁边的那个0到9的这个键盘的，他也有推出小的键盘的。那滑鼠也有推出新的，那滑鼠跟键盘的颜色也会随着你 iMac 定的颜色呢也做个就是相同颜色，所以呢等于是配在一起的一套，真的是非常漂亮。你如果到网上或在旁边看呢，我给你看，每一个人看到都说哇好想买哦，这个东西好厉害感觉。好，那主要呢它这次还是跟之前一样呢，它会出一个低阶版跟就是这高阶版啦。那主要差别就是差别在 M1 晶片上头的那个显卡呢，一个是7核心，另外一个是8核心。 OK， 那剩下的当然选项跟之前一样，比方说你可以选择16GB 的 Unified Memory 或者是 8GB， 8GB 是基本的嘛。那呢你那个 硬底的 SSD 呢是256或512，所以你大概可以，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说怎么样的规格符合你。简单来说呢，你如果是剪片的朋友们，苹果上头自己在这次发表会也讲了，他这一台电脑可以剪5层的 4K 影片，或者是1层 8K 影片。所以你如果真的是有剪片需求的朋友们呢，真的是可以好好考虑 M1 晶片的电脑哦。我自己本身也是用 M1 晶片的 MacBook Pro， 我真的是哇、哦、真的是剪片快了好多，所以可以考虑。价钱呢，7核心的呢在这边的话，美国的话是1299块钱起跳，8核心的话是1499起跳，512GB 的话是1699。我觉得还算便宜，因为主要是你要去想说你今天如果要买一个24寸的那个 HDR 可以用的高解析 4K 的萤幕的话，你那个电脑萤幕可能就已经大概好几百块钱美金了，那你剩下的钱如果在一台电脑上头的话，其实算起来不便宜，那不贵，对不起。同样是你如果是在想到说你有苹果的设计啊，这极简约风还有那些特别的颜色的话，我觉得这次苹果的这个 iMac 呢其实价位蛮好的，所以真的是如果有需要买新电脑了或者是想要换电脑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好，那再来另外一个什么产品呢，他们这次更新了 iPad Pro。 对，没错，那这次 iPad Pro 让我比较惊，有也不是说惊艳，就是有点吓到，是他这次iPad Pro 竟然也是用 M1 晶片哦。对，没错，以前呢 M1、也不能讲以前啦，就是以前 M1 晶片刚推出的时候就主要是好像针对电脑的，大家应该万万也没想到说苹果这次竟然会把 M1 晶片用到那个 iPad 上头。那这次呢它一样啦，就是把那个 M1 晶片放上以后，它主要也是增加了 SSD 的速度啊，然后上头的 USB-C 现在就变成了 Thunderbolt， 然后还有增加了 5G 的那个无线网络的功能，然后呢摄像头支援 HDR3， 然后它后头的镜头呢它把它改了一个叫那个超广角。 OK， 主要还有一个特别功能在前视镜头，他们加的就 Center Stage。 它的简单，其实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当你今天在比方不管是拍影片也好，或者是你在跟朋友 FaceTime，它这个 center stage 的功能呢是这个镜头会跟着你走。简单来说，我今天走到右边，它的镜头的 focus 就会跟着我右边跑，我走到左边的话，它就会跟着我左边跑，主要永远是把你归在荧幕的中间，不管你在走来走去的话，它永远是把你归在中间。那另外一个是如果突然一下另外一个比方说第二个人走到荧幕前面了，镜头前面了，它整个镜头就会直接把它往外对焦，把你两个人都放到画面里面。我觉得这个功能蛮厉害的。那它把这个功能叫做 Center Stage， 主要是在 iPad Pro 上头会放入这个功能哦。那其他呢，另外一个比较值得大家注意是在 12.9 寸的 iPad Pro 上头， 11寸的没有， 12.9 寸的 iPad Pro 的萤幕改了，它这次是用mini LED 去做的萤幕。那这个萤幕呢它里头 简单来说，苹果的说法是它有一万颗小小的 LED 来在后头做发光。那的它把这个新的萤幕叫 Liquid Retina XDR， 就 Extreme Dynamic Range 的一个萤幕，它的亮度可以高达1000 nits。然后呢，它的那个萤幕是支援 120Hz 的，然后呢，它的那个 contrast ratio 就是颜色的那个强烈对比可以到达100万比1哦，它最高亮度可以到达1600 nits， 所以就你有需要的时候，比方说你在阳光下面，你可以把萤幕调到最亮，你就看到会比较清楚。我觉得这次也是在 12.9 寸上头它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改变，就是这个萤幕哦。那价钱来说，11寸呢是799块钱起跳，那 12.9 寸呢是1099起跳，这个刚讲都是美金哦。价位也没有说太贵，跟之前其实差不多，所以你如果在想要换 iPad Pro 的朋友们呢，你搞不好可以考虑一下哦。但你如果去年买了 iPad Air， 或者你本身用 iPad 的频率不多的话，其实你不需要买 iPad Pro， 你买普通 iPad 或甚至买 iPad Air 就够了。iPad Pro 还是主要是针对就是中度用户或那个重度用户使用的一个产品线哦。所以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差不多这次的这个发表会就是讲了这么多东西哦。大家如果有什么，如果我有 miss 掉一些什么的话，那就抱歉，大家就直接到官网上去看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官网上其实很多很多细节，我只是刚刚把大家简单做了一个整理哦，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下头留言告诉我，以帮大家回答。有空的话，你如果想要直接互动聊聊，跟我聊一些有关我个人的看法的话，也可以到 Clubhouse 上面找到我，直接搜寻胡老板就可以了。好，如果还想看什么样的影片的话，也可以在下头留言告诉我，我会帮你想办法的。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记得把我影片分享出去哦。那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咯，拜拜。